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美掐喉贸易战长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啊。第二个是川普就职百日，支持率80年最差。第三个是川普在罗马表现成为国际焦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4月29号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第100天啊。那么民调结果显示，川普是80年来就职百日啊支持率最差的美国总统。ABC 和华盛顿邮报以及 Ipso 啊，这个 Ipso 是个民调企业一起做的一个民调。那么4月27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的百日支持率只有 39%，比今年的二月份下跌了6个百分点，不支持率55%，那么有44%的美国人表示强烈不支持啊，强烈不支持川普，有72%的美国人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导致美国经济衰退，62%的美国人认为物价在上涨，5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从川普上任之后变得更加糟糕。4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从川普上任之后变得更坏了。65%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政府正在试图逃避遵守法庭的命令。64%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在扩大总统权力方面行为过于激进。62%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政府不尊重法治。这项民调是4月18号到22号进行，访问了2500名美国的成年人。误差率是2个百分点。另外 CNN 4月2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的百日支持率是 41%、比那个谁比他们高一点啊。那么比3月份下跌了3个百分点，也是80年以来百日支持率最低的美国总统。45%的美国人强烈不支持美国总统啊，强烈不支持川普施政。那么22%的美国人强烈支持川普施政，这部分就是 MAGA 了啊。那么强烈不支持是强烈支持的两倍。那么这项民调还发现，在川普试图解决的所有议题上，川普的支持率都全军覆没，经济政策39%，比三月份下跌了5个点，不支持率56%，应对通胀的政策支持率35%。下跌了九个点，不支持率57%，关税政策支持率35%，下跌了4个点，不支持率61%，外交政策支持率39%，不支持率60%。那么这项民调是4月17号到24号进行，访问了1700名美国人，误差率是2.9个点。美国公共舆论研究所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9%的法国人对川普持有负面看法，只有21%的法国人对川普持正面看法，对川普极其不满的法国人占到51%，所以欧洲人的看法非常极端啊。第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26号。在梵蒂冈出席罗马教皇方济各葬礼时表现得非常失礼，成为国际笑话。当天有13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葬礼，包括50名国家的领导人，还有10名在位的君主。出席的宾客全部遵守梵蒂冈严格的服装规定，黑色西装，白色衬衫，黑色领带，黑色皮鞋。只有川普没有遵守规定，当天他穿了一个蓝色的西装，戴了一枚美国国旗的徽章啊。那么川普到场之后，不断地和各国领袖握手，还伸出大拇指，表现得非常愉快，完全不符合葬礼应有的肃穆气氛。在葬礼期间，川普坐在第一排，镜头捕捉到川普一直在嚼口香糖，而且还不时在玩手机。他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交头接耳，有说有笑。 之后的镜头还拍到川普在座位上睡着了，而且睡觉的时候还张开了嘴巴。那基本上川普的衣着和各种小动作只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大家关注他，他要吸引电视的摄像头，让他有更多的曝光率。这是川普可能是做真人秀留下的病根吧。不过呢，川普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上失礼，实在是让人不可接受啊。这是第二。第三，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石油协会上个星期写信给川普政府，说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企业无法遵守有关中国船只的新规定，理由是规定大幅的增加租船成本，会动摇美国在全球液化天然气行业中的主导地位。那么4月1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从今年10月14号开始，中国建造并且由中国公司拥有的船只，每次停靠港口，美国港口要收取每吨50美元的费用，未来3年每年增加30美元。除非非中国公司运营的中国建造的船只，起始的费用每吨18美元，每年增加5美元。美国石油协会的信中说，目前美国没有建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造船厂来满足新规定的要求。如果强行执行这个规定，可能影响每年34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美国2023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去年每年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达到了119亿立方米，立方英尺，足以满足德国和法国的天然气需求。美国石油协会原计划是在2030年之前把出口量翻倍，那么新的规定使这个目标难以实现，这是个非常愚蠢的政策，叫杀敌1000自损800。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4月25号驱逐了3名美国儿童和他们无证移民的母亲，这3名儿童分别是2岁、4岁和7岁，他们都在美国出生，他们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4岁男童还身患癌症，其中有个母亲已经怀有身孕，这川普政府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啊！美国法律禁止将美国公民驱逐出境，川普政府正在这么干。4月22号，三名母亲去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移民局进行例行的报到，结果就在移民局办公室，他们被拘留，然后3名母亲和他们的孩子被驱逐到了洪都拉斯。美国移民局没有协助当事人和律师沟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责这次驱逐行动非法而且不人道，认为这是滥用政府权力，侵犯了儿童的宪法权利。路易斯安那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将会在5月16号举行听证会，进一步调查此事。这是一个川普政府的丑闻。第五，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10所顶尖大学组建了一个私人联盟来抵制川普政府的压力。这个联盟是由大学校长和董事会的成员组成，成员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联盟的主要目标是：第一，捍卫学术自主权，确保在教学、招生和聘用方面的独立性；第二，防止个别学校在政府压力下做出妥协，从而影响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第三，协调政策应对政府可能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比如冻结研究经费、限制国际学生和教职员的聘用政策等等。联盟中的好几所大学也在推动建立相互防御的协议，共享法律和财政资源，共同抵御川普政府的压力。川普重新执政后，持续地对美国大学施加压力，冻结研究经费，遣返国际学生，打击多元平权项目。川普针对大学的政策不单纯是为了打击校园所谓的反犹太主义，而是要整肃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打击美国的进步势力。最新的事件是， 川普政府在4月25号宣布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调查，指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没有披露外国政府的巨额资金。第六，据亚洲电台报道，四川省成都市警方最近拘捕了4月15号在高架桥悬挂反对习近平条幅的梅世林，就是4月15号在那个高架桥挂下两个梅世林，就是另外一个彭丽发。那么报道指出，成都市警方在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调查梅世林，并且调查梅世林有没有海外关系，有没有和海外建立联系，如果有的话，警察就会把他交给国安局。梅世林是1998年出生，四川省乐山市木川县人，他曾经在深圳的大视野致远科技公司成都分公司工作。今年年初，梅世林和公司发生劳务纠纷，梅世林向成都市各个部门投诉，不断的被踢皮球，他甚至连情况都没有说完就被挂电话，他十分愤怒。4月15号凌晨，梅世林在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外的高架桥挂了三个条幅，条幅上分别写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梅世林在行动前曾经告诉少数联系人，他说这个标语我已经准备了一年，希望帮忙转播一下。梅世林表示他早有周密的计划，并且有了为理想不惜牺牲的决心。梅世林挂上条幅不久就被警察带走。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4月27号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么部署开展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很奇怪啊，整篇新闻稿，新华社整篇新闻稿没有提到江泽没有提到习近平啊，因为习近平提出来青山绿水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啊。那么这个李强现在要搞叫开展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都是环保计划。这在以往呢，如果李强要搞一个这样的计划行动计划，那么习近平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肯定会拿来讲，但是一个字都没提啊，整篇新闻报道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习近平啊。那么以前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啊，深入贯彻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啊，什么通常都会这么讲，突出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现在不行，现在一个字都不提啊。另外，五一节快到，中国庆祝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的表彰大会4月2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且发表讲话，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出席，蔡徐宣读这个表彰决定。那么习近平近期出席共开活动基本上是仪式啊、讲话啊偏向务虚，很少涉及具体政策，基本上有点慢慢的这个二线的这种感觉啊。第八，法新社报道，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正在进行。4月17号，联合军演在菲律宾北部的沿海发射了 MADIS 短程导弹，击落了两架无人机啊。MADIS 导弹就是第一次部署在菲律宾，这个导弹系统主要是对付飞机、大型无人机、远程巡航导弹，它和提丰中程导弹系统是相互配合，形成从近到远、从低到高比较完整的防空拦截系统啊。那么这个军演有17000人参加，模拟全面作战的场景，目的就是加强美菲联合作战， 遏制中国在南海的野心。军演是4月21号开始，解放军航母和军舰就出现在军演附近海域。军演发射导弹的前一天，中央电视台4月26号报道说，中国海警船4月中旬登上了这个登陆了这个铁线礁，并且对铁线礁实施了所谓的海上控制。那么铁线礁其实是个自然礁盘，高潮的时候呢就会淹没在海水下面。那么距离菲律宾控制的中叶岛只有 4.5 公里。那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画面当中，有四名身穿黑色作战装备的海警队员乘坐橡皮艇到达这个铁线礁，而且手持中国国旗拍照。那么金融时报报道说，菲律宾官员说，中国海警队的队员拍照之后就离开了铁线礁，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永久占领了铁线礁。那么4月27号，菲律宾海军海警队和国家警察海事组也登上了铁线礁。那么中国在搞事啊，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搞事。菲律宾国安会发言人4月28号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海警船占领铁线礁的说法绝对不属实，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这个消息是恐吓骚扰。你可以看到中国对周边国家还是非常激进的骚扰对方。第九， BBC 报道，伊朗的沙希德拉贾伊港4月26号发生大爆炸，造成40人死亡，1000人受伤。伊朗革命卫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是中国的导弹燃料叫过氧酸胺发生爆炸。监控视频显示，最开始是一个集装箱起火，随后就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天空升起了滚滚浓烟，方圆几公里的建筑物的玻璃全部震碎。那么事发地点是在事发地点以外的50平方公里都能听到爆炸声和有震感。那么港口附近的民众都聚集在空旷地区，神色慌张啊。那么沙希德拉贾伊港是伊朗最重要的海港，也是伊朗海军的重要基地。金融时报今年1月份报道说，伊朗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导弹燃料叫过氯酸钠酸胺，足以生产260枚中远程导弹。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印度陆军通报4月26号到27号夜间，巴基斯坦军队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突然开火，攻击了印度移动的检查站。印度陆军巴基斯坦军队使用小型武器射击，那么印度的军队进行了反击。那么这次印巴冲突是源起于4月22号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有个叫帕哈甘姆发生了恐怖袭击，造成26人死亡，包括25名印度游客和一名尼泊尔公民。那么有一个叫做克什米尔抵抗组织的团体宣布对恐怖袭击负责，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分子。那么4月24号开始，印巴两军就在实际控制线沿线不断的交火，这个冲突不断的升级啊。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4月28号说，印度的军事入侵迫在眉睫，巴军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印巴关系处于近年来最危险的阶段，一旦误判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中国外交部也敦促双方通过对话来解决争端。有点难，我觉得这个战争可能会打一下，有可能会打一下，不打一下没办法交代，双方都没办法交代啊。打完之后可能再来谈，有可能性更大一点啊。十一，德国之声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4月28号发布的报告指出， 去年全球军费达到了 2.72 万亿美元，比2023年增加 9.4%， 是冷战结束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那么全球军费开支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德国、印度。那么总计支出占全球军费的 60%， 其中中国去年军费达到3140亿美元，上升 7%， 占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一半。报告指出，中国军费增长的原因是中国要在2035年之前实现军事现代化，为此中国持续投入新型的隐形战机和无人机，快速扩大它的核武库，并且增强反太空网络战的能力。面对中国的军事野心，中国的邻国也随之调整国防政策，并且增加军费。日本去年增加了 21% 的军费，总额达到 GDP 的 1.4%， 是1958年来的最高值。去年美国军费是9970亿美元，上升 5.7%， 占北约军费的 66%， 占全球军费的 37%。 报告指出，美国军费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为了抗衡中国威胁，美国国防部拨款26亿美元强化美国和印太地区的结盟实力，包括19亿美元对台军事援助。12新华社报道，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发言人4月27号表示，将会审查长和集团出售港口的交易，要求交易各方不得规避审查，在没有获得通知之前不得实施集中，否则将会承担法律责任。那么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这个说法是为了回应《华尔街日报》4月16号的报道。那么长和集团三月初和美国贝莱德领头的财团达成协议，出售43个港口 80% 的经营权，涉及142亿美元。出售的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国务院港澳办多次表示反对啊。那么这个长和集团原本是4月2号和贝莱德集团签约，结果4月2号宣布不签约。4月16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意大利叫 MSC 控制的财团希望把巴拿马港口从交易中剥离啊。那么市场监管总局的意思就是说，长和集团不可以卖啊，什么都可以不可以卖啊，什么港口都不可以卖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就讲这么多吧，后面还有一点我就算了，我们还是讲主题吧，太长了，太长了。中美掐喉贸易战长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中美贸易战到底是一场技术性的贸易纠纷，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禁运？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包括川普跟习近平这两个当事人都不知道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27号就星期天在接受 ABC News 采访时说，对于川普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电话给他，贝森特说他不知情啊，他说我不知道，他既不否认也不肯定啊，应该就没有打啊。贝森特说，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是否和习近平主席通话，我知道他们关系很好，相互尊重啊。随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了贸易战啊，他说美国政府各个方面都在和中国接触，我们拭目以待局势如何发展。他说我认为应该由中方主动降温，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是美国的五倍，所以125的关税不可持续。贝森特说，中国最近对部分美国商品实施关税豁免，显示中国有意缓解紧张局势。他又补充说，美国还有一套升级对抗的方案，包括升级方案包括他选项包括实施禁运啊，现在相当于是禁运了啊。他贝森特还说，目前美国已经暂时搁置了和中国的贸易谈判，转而加紧和15到17个国家的贸易谈判啊。 他说如果首先和印度达成协议他不意外，那当然这里面就因为日本的态度很强硬，所以日本放不美国放弃了日本作为第一优先，原本不是说第一优先是日本嘛，现在改成印度了。那么贝森特上个星期出席IMF 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他当时就说中美官员就金融稳定议题进行了交流啊，进行过交流，但是没有提到双方是不是谈到了贸易问题啊。那么4月24号韩国的中央日报报道说，中央日报的记者在美国财政部大楼门前意外的碰到了中国财政部的高官到访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啊，就正好碰到啊。那么中美两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公布中国高官访问这个财政部的这件事情啊。那通常这种情况就被视为非公开接触啊。这个非公开接触我估计可能是副部长啊，中国的副部长去了财政部啊，双方做出了初步的接触，所以贝森特说双方有接触，说明是真的啊，说明是中央日报可以证实这一点啊。那么，但是双方有没有交流过关税议题就不得而知啊。我相信肯定会谈到，没有理由不谈。那这是一方面，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方面继续明确否认中美之间就贸易问题进行过谈判。缘起是4月22号啊，川普接受时代杂志专访啊，他在专访里，4月22号是刊登这个专访，他在专访里报道说他说习近平给他打电话啊，那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分别都否认中美之间进行了任何的经贸谈判。那么针对川普的说法，中国驻美大使馆4月26号还专门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发表声明，再次重申中美双方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过磋商和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明确表示美方言论纯属混淆视听啊。那到了星期一美股开市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美两国元首近期没有通话，中美双方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这是干嘛？这是给美国压力。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对关税战高度敏感，川普跑出来讲这番谎言，其实就是谎言，为了干什么？安抚市场。那中国就戳破他。戳破他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美国政府承担，川普要承担市场金融市场的压力，就是要让金融市场跌，讲到底就让他跌，让他承受压力啊。那么中央电视台微信公众号预言谈天啊报道说，四月份应该有40艘巴西的货船啊，这个停靠在宁波舟山港。40艘啊，运的是什么？运的是大豆啊。那么去年是27，今年是40啊，同比增长48%。最终的结果是四月份舟山港巴西大豆的减载量70万吨，那么同比增长32%啊。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也显示，近期中国对美国的猪肉、大豆的采购量。它叫锐减，其实应该是暴跌，你基本上是零。这些话都是说给川普听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川普听了也会不高兴啊。上个周末有10家澳大利亚的屠宰场拿到了中国海关的许可证啊，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的这个牛肉正在大规模的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全球农业趋势公司肉类行业分析师叫西蒙·奎尔蒂认为，澳大利亚屠宰场拿到许可证是美国对等关税的结果。那么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牛肉、羊肉最大的买家啊，占出口量的37%和60%啊。 那么基本上中国的策略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通过采购啊，采购放弃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让洪州受损啊，向川普施压；另外一方面就是让这个让消息通过消息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压力啊。华盛顿邮报4月28号报道说，尽管川普总统表示愿意放松关税，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已经遭到了破坏啊。经济学人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康斯坦斯·亨特说，你没有办法把牙膏重新装回牙管，一旦你挤出来就回不去了啊。他说关税带来的滞后效应笼罩着美国经济，从很多关键指标来看，美国经济看上去仍然强劲啊，失业率比较低，通胀也比较低啊，基本上受到控制。经济增长虽然有所放缓，但是今年一季度美国 GDP 仍然会是增长啊。但是这些积极的数据有个共同特点，都是出现在川普关税之前。川普关税之后就不知道了啊。那么而且文章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关税已经抑制了美国经济的活动，并且在不久之后会推高物价。那么尽管这些影响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广泛的显现，那么川普对这个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扰乱了跨大太平洋的供应链。文章指出，美国官员对企业稀土金属库存的锐减感到震惊。那么这些金属对于经济活动至关重要。那么中国对稀土金属实施了限制措施啊。文章指出，全球航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彼得森表示，自从关税生效3周以来，从中国到美国的海运集装箱预订量下跌超过 60%， 从中国到美国运输量下跌超过 60%。 根据港口数据，把亚洲商品运往洛杉矶港口的美国主要的太平洋门户货运公司下个月已经取消了20次港口停泊，是上个月的3倍多。那网友查了一下实时传播信息啊，那么原来比较繁忙的西雅图港口已经完全没有集装箱货轮在停靠的只有渔船跟游轮，就是旅客的游轮啊。那么对比北面的温哥华的港口集装箱正常，货轮正常。但是洛杉矶港口入境的集装箱货轮大幅减少，说明什么？说明这些船是往哪里停靠？往加拿大停靠，再往加拿大停靠，不停靠美国啊。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洛克表示，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几个月之内啊，几个星期之内。美国的商品货架会开始出现空缺，美国消费者和依赖中国产品作为中间件的货物的企业将会面临类似疫情时期的短缺啊，因为到达美国的商品正在减少，会导致现有商品的价格上涨，同时港口工人和卡车司机的工作将会减少。斯洛克说，从5月份开始，卡车运输、物流、零售行业可能会出现裁员。哈佛大学教授、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经济学家的福尔曼说，这感觉就像一场慢动作袭来的浪潮，但是还没到啊。那么依赖中国产品进行本土制造的生产商开始出现了压力啊。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制造业调查显示，美国制造业指数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月度的跌幅啊，仅次于2020年疫情爆发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初期。费尔曼和其他经济学家指出， 由于关税引发的不确定性，企业的投资也在迅速的下降。科梅利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亚当斯在星期五给客户的报告中说，美国经济正在朝着一个危险的方向前进，经济走得越远，陷入衰退的风险就越高。这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贝森特的言论和最近的中美贸易战的发展，我们可以基本上知道几点。第一点，中方立场非常强硬，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中方在向美国施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的口风已经转变，但是他的用意并不是真的改变他的政策，而是只是为了安抚金融市场。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调整。那么这是第二。第三，中美双方只是初步的接触，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谈判，没有进入谈判。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正在持续。事实上这件事情有可能变成一个长期化的后果，这非常危险，危险的就是它变成长期化。那当然，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什么？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就是甲方跟乙方的战争。甲方跟乙方发生战争，后果是什么？后果当然是乙方损失更大。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中国对出口非常依赖。中国经济本质上，我们以前讲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但是中国经济的本质只有一驾马车，就是出口。为什么？出口的本质是财富积累，凭借出口带来的财富积累，中国经济才得以启动和运转，而且有了财富，才有基建投资，才有消费，才有房地产，才有互联网跟金融服务。所以出口是中国经济的初始动力，只要出口火了，经济就起飞了。出口动力不足，中国经济这架飞机就会掉下来。那川普总统是今年二月份正式开启中美贸易战，四月二号全面升级。那随着贸易战的加剧，中国经济这架飞机开始出现了什么动力不足的问题。动力不足的问题反映在哪里呢？反映在今天有一件事情，就是有家航空公司突然停航三天。那财新网报道说，航班管家提供的数据，幸福航空在五一假期前4月28号到4月30号停航三天，5月1号到5月5号的航班恢复正常。那么幸福航空的财务人员说，三天停航因为什么？因为公司没钱了，没钱飞了，而且公司的员工的工资只发到了去年6月，你看快拖欠快一年了啊。财新网引述消息人士说，去年12月份本来有一笔几亿元的资金没有到位，本来是要到位的，这笔资金就用于这个幸福航空的公司运营，结果没到位，你没钱啊。那么幸福航空是08年3月成立，注册资金是10亿人民币，那么股东是两家国企，一个叫中航工业，一个叫东方航空。中航工业出资6亿，东方航空出资4亿，员工有1000多人，主要的航线是哈尔滨、长沙、烟台、大连、威海，这北方主要是在北方飞。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情况。事实上，贸易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已经非常的明显，上海有一个专门做代办，就帮别人注册公司的代办的公司，这个网友发一个视频，他说从开年到现在， 很多回上海的人连工作都没有找到，从开年到现在，就过完年到现在，现在都四月底了啊，马上五一节了，还没找到工作。他说有些公司为了活下去，直接裁员，裁到什么？剩一个人，留下一个人维持公司的基本运营。他说今年中国经济已经到我们做这些做代办的都活不下去，生意都做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有些这个有些公司去注销营业执照，连注销营业执照的钱都掏不起。他说今年的生意难到了怀疑人生。有个美国自媒体，有一个北京的自媒体的网友说，他说今年北京的人越来越少啊，他说去年人还比较多，今年人越来越少，到处都没什么人。他说现在大把房子租不出去，而且路上看不见人，房子租不出去。他说现在很多人，很多业主坐在外头啊，等着人来租。他说比较活跃的要么就是代理商，要么就是外卖小哥啊，工资也少得可怜，刨掉房租水电根本就剩不下一分钱啊。他说现在北京还有机会吗？啊，还有网友从东莞发过来的视频，他说我身后就是东莞火车，东莞东火车站啊。他说我16岁来东莞打工啊，那以前就坐着火车回湖南老家。他说以前就是人山人海，这个火车站你看现在根本没人啊。那么中美关税贸易战开打，各行各业影响非常的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肉眼可见的萧条啊。那么有人形容现在的这些企业倒闭潮加上失业潮，感觉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二三四线城市的情况更糟糕。有些人在说能不能对大学生好一点，现在毕业就是失业啊，失业找不着工作，连住地方都没有啊。他还有个网友发视频说，今天是4月14号，看一下广州的城中村招工非常少。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大家记得前一段非常活跃，发视频对美国说狠话，说美国对付香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美国不是要我们的税，他是要我们的命。这话说的非常的到位啊，真的非常的到位啊。经济学家李恒清说，他说夏宝龙实际上感觉到了恐惧。他感觉到贸易战对中共统治的压力很大，因为经济下行的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现在不是山雨欲来，现在是随时可能倒下。那么人口学家易富贤认为，他说中美贸易战中国的损失最大的其实不是经济，哎，我觉得这个很特别，他说其实是人口。他说呢，去年呢，中国的结婚对数暴跌20%，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新生儿会从去年的954万跌到今年会跌到730万，954万直接跌到730万到780万。那结果呢？今年一季度结婚的对数再跌81.1%，一季度。他说如果全年照着这个比例同比例下降，那全年的结婚的对数只有561万。那么明年中国的新生儿可能只剩下了700万。700万什么概念？700万也就是三年之后，就是这些孩子要出生啊，就是明年的三年后，就是四年后，中国的幼儿园要关掉一半。所以幼师的网友你要小心一点啊，因为人没有了，没人了。那么如果中美贸易战，这个易富贤说，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下去，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会急剧的攀升。那就这就意味着今年的二季度到四季度结婚的对数会降幅更大。 那明年人口下降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那最大的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战长期化的问题。那为什么要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核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人的问题。什么人的问题？就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问题。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官二代。这两个二代对人民疾苦完全无感。为什么会长期化？人民吃苦的时候，这两个二货无感。无感，这是长期化的其中一个危险的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素，这两个人他们都追求什么？追求更大的权利，他们对国家利益、对未来的发展完全无视，这两个二货。所以这两个二货的情况是一模一样，他们无所谓，他对这个国家无所谓，他对人民也无所谓。所以这两个原因导致什么呢？导致这场贸易战。当然我还要这如果多说两句，就是美国的两个政党，一个民主党，一是共和党，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实在太差了啊！所以美国有此一劫，中国也有此一劫，是基于这三个条件，就是中美两国都有个二货领导人，再加上美国，中国没有政党，中国只有共产党执政党，美国的共和党，执政的共和党和在野的民主党都很垃圾，表现的都很垃圾。他垃圾啊，当然还有美国人对这件事情他们没有预见，他没有见过，没见过这个世面，所以他们不知道后果。所以这件事情有可能长期化，长期化的后果就是美国的陨落和中国的崩溃。那你就房子，如果你在美国的房子有点多，你可以考虑减持一点房产啊，风险很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也请大家去我们的商店啊，看看我们的商店，我们商店正在搞活动啊，我也帮我们同事推广啊。好，明谢 Jack 党 Jack， 谢谢。情况最近因为关税 Tam 西印乱成一锅粥，特别是西印不知道在干嘛，西印的大部分产品都在加价，西印大部分产品在加价啊。情况保险不给网上退保，要去门店预约，你去门店就会抓着你谈呗啊。情绪上海封城后开始听王老师节目，原本想借调职离开，也拿到美国总部的 offer， 结果签证被拒失败，听闻被川普的10043按卡了工签，另外家人捣乱，房子错过了最佳的卖点，最近公司大概率的也要撤离，裁员成了头顶的达莫克里斯之剑啊！当前的状况不大好，一方面工作越来越难做，另一方面非但升职加薪无望，还担心裁员的问题，甚至连做梦都梦到了失业，真的很难保持积极乐观。有压力，现在都是有压力啊！想起当年那个香港的那个巴士大叔，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啊，都有压力。现在所有人都有压力啊。请问六月底6万多亿美债到期前，美联储打开印钞机接盘的概率有多大？现在中国官方的媒体在炒作这个话题，就是美国6万亿美元美债到期，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个假信息，不要上当受骗啊，也不要传播这个假信息啊，我也不会反驳这个假信息，我就告诉你假信息，我不讨论它就好了啊，这是最好的回应啊。 观点：中国长期以骚扰周边国家作为处理海洋领土争端的手法，拉远了中国与东盟的距离，彻底断绝了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战上的联合可能。从越南买美国战机，马来西亚航空买波音飞机，越南柬埔寨开始严防洗产地，就知道虽然东盟不会全面倒向美国，但肯定不会站在中国一边，中国有可能被围堵孤立的一天，习近平和他的共产党责无旁贷。这不挺好吗？小小的骚扰让大家看清楚你的真相，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吗？情况加观点：这几天上海一只蓝猫被砍掉四肢从高楼摔下的新闻刷屏，回想起封城期间大白当街打死柯基的新闻，让猫咪当孩子养的我既愤怒又无力，又进入了重度失眠状态。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观点，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决定了一个社会文明的高度。纵容心理变态群体虐待小动物，外面几乎看不到残疾人以及刻在骨子里的重男轻女思想，即便是 GDP 攀到了世界第二，墙内依然是一个落后又野蛮的丛林社会。不用辩解，就是真的啊。第二情况，我在广东二线城市也是一样，路上没人，商场没人，到处没人。没人的原因是没钱，没钱就没人，兜里有钱你看人都出来了。情况坐标珠三角，我刚刚退休的姑姑发现退休金和交的社保档位不符，一查发现企业私自降低社保档位，现在各个部门奔走维权，遭遇踢皮球，还认识了一些同样遭遇的人，不知道这是普遍现象，是否是普遍现象，请在交社保的网友多留个心眼儿。情绪，这个国家不属于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生育后代，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存续而努力呢？如果我们要么润，要么不生育，那我们就成功的打败了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啊。情况，今天看到一个在美华人发的 Temu 购物截图，商品价格27，加上关税要支付67，差不多是这样，145，你算一下啊，太恐怖了啊。观点，最近诸如6月 6.5 万美元到期，美国政府破产，美债崩盘，台湾买了10000亿百年无息国美债等谣言，国内传得很厉害，台湾传得更厉害，看来国民党也在狠狠地雕盘，这都是信息战，大家小心。反正记住两点，第一点，如果你的信息来源来自于微信，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微信的朋友圈，来自微信，你大概率会被误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官方媒体，你要看他的新闻，你就要看他是不是影子里面的自媒体。中国官方媒体经常把那些自媒体，让自媒体去写假新闻，他转载，大家要小心这一点。通常转载自媒体的新闻都是假新闻，他不想讲，让自媒体去讲，自媒体去帮他讲，然后收获流量，就这意思啊。大家千万小心啊，这全是假新闻啊。提问，王老师能不能讲讲退保？我看了一下，退保基本上是按照他给你的现金退，我大概算了一下，等于是自己交的本金减去几年的保费，等于没什么任何收益，这对吗？我不知道，我要看合同，要看你跟他签的那个保单，保单上面是怎么写的，要研究一下保单啊。观点，新闻播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请王老师把剩余没播的放在下一个节目当中。会的，会的啊，会的。王老师节目的三个部分非常重要，而且相互支持，设计非常完美，不可替代和超越，体现了新闻专业人士的极高水准，请一定要坚持，并且保重身体啊！非常感谢啊！情况，欧盟官员说，每一秒钟 欧洲就收到来自中国的145个小包裹，计划要定方案保护欧洲本土的一些产业。我相信很快会欧盟会出政策的了，这件事情应该也会发生的了。不过欧盟会慢一点，因为欧盟需要更多的国家一致才会发生。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